随着2019冠状病毒在全球扩散，目前的全球风暴中心纽约已经在中央公园、贾维茨会展中心建设方舱医院，这也使得在中国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方舱医院再次走入更多人的视线。他们就像一叶方舟，在这场病毒大战中为人们提供庇护。联合国新闻就此专访了一位参与改造和管理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的医生桑华超，听他讲讲方舱医院的故事，请听张丽的报道。
方舱医院在20世纪60年代由野战医院发展而来，主要是围绕手术方舱和急救方舱进行构建，旨在早期抢救生命、治疗创伤。来自江苏的参与了武汉方舱医院建设的桑华超介绍说，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中国武汉共建造了14所方舱医院，收治了13600多名病人，对防治疫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方舱医院呢，它主要是处于战场上伤员的救治，后来呢也用于这些海啸啊、地震啊这大型的自然灾害所引起的这种创伤人员的救治。在2008年中国的汶川大地震、2010年的玉树地震都曾经投入使用过方舱，对当时这种创伤急救呢起了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我们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方舱医院用于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的，应该说是方舱医院适用范围的一次拓展。从2月3号晚上开始，武汉陆续就是对各个会展中心、体育场馆进行改造，前后建成并且投入使用的方舱有14所，增加了10000张床位。它主要是集中收治新冠肺炎的轻症患者，从2月5号开始收治病人，到3月10日全部休舱，一共收治了13600多确诊的病人，对这次疫情的控制呢，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2月9日，桑华超与江苏省的900多名医疗工作者奔赴当时的疫情中心武汉，其中302名队员组成了第五批江苏省原湖北医疗队，任务就是迅速筹建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然而，改建任务又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案，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我们医疗队到达武汉的时候呢，武汉每天的新增的确诊的患者在1000到1500个病人左右。当时建造方舱医院呢，并没有一个很特别成熟的一个方案，只能我们边施工边设计边改造。28个小时之内，我们这个场馆就建起来了。我们体育中心方舱医院是设2个舱，一个我们这个舱呢是570多张床位，另一个舱呢是440多张床位。
从2月12日投入使用，到3月8日送走最后一批13名患者后休舱，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近1000名新冠病毒感染者要与世隔离的共处一室，如何确保他们配合治疗，如何防止他们的心理崩溃，如何避免医护人员交叉感染，这些都是桑华超这样的方舱医院管理者每天都在思考的问题。
在方舱医院工作呢，不但要治疗隔离病人，还要做好病人心理的疏导，病人的生活。方舱医院收治的病人往往临床表现不重，思维相对来说比较活跃的，而且有好多病人的他的亲友同时也有这种肺冠肺炎，往往住在其他的医院，这一类的病人大多是存在心理的压力的。对这些病人除了治疗啊、护理啊这些最基本的医疗工作以外，心理治疗、心理干预是极其重要的。曾经有一个帕金森的老爷子，他生活是完全不能自理的，他的年龄比较大，而且他的亲属呢有可能在别的医院或者在别的方舱在进行住院，或者是在家里进行隔离，他一个人在我们方舱内，他的生活完全要靠我们医生、靠我们护士帮他做。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方舱内其他的病人也会对他提供帮助。
在众多患者中，一位美术老师给桑华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通过自己的画笔，以医护人员为原型，画下了140多张漫画。不仅如此， 他还教授其他患者画画，以此帮助他们度过治疗新冠的漫长而痛苦的时光。桑华叉表示，经过近一个月的朝夕相处，方舱医院慢慢成为了病友互帮互助、医患一家亲的大型社区。面对难以控制的社区传播，正需要这样的社区方案。
我们方舱医院就是在我们临闭舱的时候，我曾经和我们这个病人说过一句话，我们方舱是医院，也是一个社区，我们所有的病人在这里面慢慢就是什么，成了一个大家庭，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有的病人出院的时候呢，本来是很陌生的，因为他来自武汉各个地方，本来是很陌生的，但出院之后呢，都留下了一个什么联系的方式，像朋友一样互相邀约，哎，等这次疫情过去了，大家相互去做客。
2月23日上午，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由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艾尔沃德带领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联合考察组来到了这里，亲自了解一线的情况。
他们主要是通过我们的监控屏幕参观了我们方舱医院的内部运行情况，向我们医务人员了解呢，我们的方舱医院从一个体育场馆变成一个医院的整体过程，我们在方舱医院内所采取的治疗和管理措施，我们医护人员和病人的一个防护，还有患者身体啊与心理的状况等等。我们参与汇报的人员呢，主要是介绍了方舱医院的定位，首先是医院，它具备普通医院应该有的规章制度，来保障我们这个医院的运行，来保护我们的医务人员和我们的病人不再交叉感染。我们所有新冠肺炎的轻症病人在这里面呢，可以接受到这种及时有效的一个诊断和治疗，在治疗非冠肺炎的同时，我们也会治疗它原有的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基础疾病也会得到处理。如果说我们病人的病情加重了，我们就有畅通的渠道转诊到定点医院进行后续的治疗。在治疗的过程中呢，我们是特别注重人文关怀的，有专业的心理医生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我们也组织了文娱活动、体育活动，让我们大家有一个什么相互的沟通、相互理解的一个过程。
桑华超表示，世卫组织考察团问的问题非常具体、专业，当他们了解到方舱医院平均建造时间仅仅1至3天，入院的病人都能配合治疗的时候，都表示十分惊讶，认为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
3天之内建造一个医院是不可思议的，但中国做到了，这么多人在一起不发生群体事件也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中国也是做到了。我觉得这次方舱医院的考察的主要成果就是在什么呢，通过这次考察呢，我们世卫组织清楚了方舱医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收治非冠肺炎的病人，既能让他们得到一个有效的医治，同时还能做到传染源的有效隔离，这是控制疫情这种进一步扩散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举措。在目前非冠肺炎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这种背景下，如果能这样做，应该是对我们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疫情的控制是有积极意义的。
目前意大利、西班牙、阿根廷、伊朗、巴西等国纷纷开建方舱医院，纽约市还将在布朗市世博中心、布鲁克林邮轮码头、史丹顿岛学院建造更多临时医院。桑华超表示，在方舱医院的建设过程中，虽然这些医院的主要功能是治病，但一定要为患者提供娱乐场地和人文关怀。
我觉得这些经验还真的是有的，因为我们建设之初有很多事情都没考虑到，如果说再是要建设方舱医院的话呢，首先要考虑到要根据当地这种生活基本条件为患者去准备一些必须的生活用品，在方舱医院内一定要设置一定面积的活动场所，包括像一些读书、娱乐场地、运动场地，这样可以舒缓病人这种紧张情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建造呢尽量采用的是这种比较成熟的材料和技术，这样的建造的速度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快一点，而且 节约成本，不至于造成浪费。在我们这种方舱管理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这种相关规章制度、相关的流程，尤其是保证一个什么，有一个畅通的通道，能保证我们病人在病情加重的时候可以迅速转入一种定点医院进行治疗，这个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我们人文关怀上也一定要做好，早期的让我们病人感觉到我们医患是共同参与了这个过程，积极的组织患者呢进行读书啊、娱乐啊、体育活动啊，早期的进行心理干预，这样可以很大的程度上避免群体事件发生。
张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